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中国印度会开战吗？哎，看这中国两会哈，人们关心什么？一个国家在经历这么巨大的疫情磨难之后，政府应该怎样反思？结果我们看不到。目前透露出来的各类提案，这人民代表们呢，依然是故意绕开疫情这个话题。国家发展当中，你怎样去照顾人民的安全？紧急情况出来了，危机处理当中怎么样照顾人民的尊严？这种提案看不到，没有啊。为了自身的安全嘛，故意隐瞒了这个国家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啊，这就是这些人民代表干的事儿。还有人们关注的中国经济状况，如何提振经济民生，哎，也看不到。哎，这次不连个 GDP 基本情况都不肯说了吗？哎，正经的好事儿不做，却弄出来一个显然会造成更加混乱、社会更加失序的香港国家安全法来。这还没消停呢啊，北京开会的同时啊，青藏高原那边又传出了中印边境上开始调集重兵、战云密布的事儿来了。习近平和中共到底是怎样看待这个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形势？是不是要不断的进行政治军事冒险？这样的做啊，这个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北京人大，哎，他是用这个甩开香港特区政府、甩开香港立法会的这种形式啊，赤膊上阵，自行为基本法23条立法。昨天香港律师工会呢，已经是声明了，说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这个规定啊，任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这个法律啊，只限于国防外交，这都不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这个法律，你放到那个第三附件三那个篮子里去。但是香港国安法涉及是基本法23条涵盖的范围，是香港自治范围内自行立法的事儿。你人大常委会却要把香港国安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这个立法的行动本身就是违背宪法条文的。所以人民代表在举手表决的时候，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们正在做违反宪法的事情。可实际上呢啊，我是想对香港的朋友啊，对这些充满了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香港的律师工会的朋友们说啊，其实啊，你们也许没有想到，中共之所以要把香港自治范围内的国家安全问题放到附件三这个只能装外交啊，只能装国防的这个篮子里，正是因为中共高层切实感到香港的现实局面呢，已经影响到中共的国防外交大局了。中共高层要应对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可以说是威胁吧啊。第一呢啊，是一定会重新燃起香港街头大规模甚至更大规模乃至暴力升级的抗议，因为你这个法比这个反送比这个送中条例要严苛的多，对香港的伤害要大得多嘛。那么为什么他搞了个什么叫提前准备好叫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搞这么一个组织来呢？就是香这个中共啊，在香港已经提前做准备了，让建制派工商界做支持，准备迎接这个国安法的到来，要把这些啊地下党员们和准地下党员们充分运动起来啊，应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动荡。他已经知道这个威胁了啊！第二个他能想到的威胁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制裁。去年反送中的时候，中共啊还有些投鼠忌器，是吧？害怕美国是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对中美贸易战当中啊，中共这方面是捉襟见肘嘛，对不对？就更加不利了。你把香港的地位一卡，钱进不来了啊，中共更缺钱了。但现在啊，整个情况变了。今年的全球疫情摧毁了世界经济，也摧毁了中国的制造链。中国经济承受的打击，实际上咱们说已经是等于提前承受了美国对香港的制裁给予他的打击了。那现在就是我等于我一个破罐子我还怕你摔吗？他这个态度了，说香港抗议我也不怕，美国制裁我也不怕，这两项负面影响啊，中国认为哎，他都可以承受了。那么他认为他都可以承受之后，他就琢磨他能够通过香港国安法获得的好处了。中共的执政哈，这有个最大的特点吧，就是什么呢？只要他敢于撒谎，敢于压制，敢于下狠手，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这 中共暴政七十年，看是不是就这么走过来的？再加他这个暴政七十年，现在真的是收获愚昧的时候了。去年这个反送中啊，香港民众200万上街，中共官媒说什么？一小撮对政府不满的人，200万变一小撮，他那撮够大的。啊，中国百姓呢，几乎是习惯于看见弱者被殴打、被欺凌，他获得快感。他已经没有那种真正的一种人性的正义感。他看见顽强勇敢的香港年轻人在抵抗暴力执法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哎呀，政府不让你上街就别上街了。这当年法轮功不就这样的吗？法轮功被迫害，家属也好啊，街道也好，哎呀，政府不让你练，你就不要练了。不就这样的吗？人民呐，基本的信仰自由就这样子一点点的被出让了。啊，你看这结果是什么？很快呢，习近平跟上帝待在一个屋子里了，哎，党徽呢可以跟十字架挂在一起了。到如今呢，反送中运动当中，中共的欺骗运用得心应手，只要中共把控几个全体中国人都喜欢的那个社交媒体平台啊，比如说微信啊，看着上眼呐，那这别说国内了，在国外这有机会获得完整资讯的海外华人呢，啊，也是人数众多的。叫赞美强权呐，啊，赞美暴力呀，啊，称警嘛，对不对？辱骂弱小的抗争者，打成那个样子，女孩子给压在地上，啊，甚至哪怕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受这样的欺负，他不会同情你，哎，他要赞美警察，赞美暴力，最后怎么样？病毒来了，病毒来了，暴政也来了。当你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受到这份不公呐喊的时候，你发现呀，说不出声来了，嗓子哑了。你想站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膝盖软了，扑腾一下就跪地上了。这不是有一个那笑不出来的笑话吧？啊，说有个乡长听说，哟，这民众啊，因为政府贪腐问题，把乡政府给包围了。这乡长吓得腿都发软，但他不得不到现场去处理。你不去的话，乌纱帽保不住啊，对不对？回到乡政府，端端车子一看，哎。乐了，为啥？黑压压的百姓都跪在地上。这下子好了，这乡长腿不软了，哎，乡长这个派头又回来了。这个乡长是这样的，你到了习近平这个位置上也是一样的，越多人跪下，他就越有他那个派头。中共在民众的这个附和当中啊，就获得新的自信，获得所谓的民意基础。去年你看，几乎每一次中共的谎言，不管多么低级，都可以获得大陆民众广泛的认可。北京的强硬立场，每次都可以获得民众的欢呼，这成为了这一次国安法强行推出的重要依据。也不管什么什么违反宪法，不用管啊，不用管什么违背承诺，什么摧毁一国两制，只要摆出这副流氓明火执仗的架势。把刀一拿出来，呵，好多欢呼叫好的。关键是在于啊，民意似乎反映着社会内部的支持度，而这种来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度就可以支撑中共对外的抗压，就可以支撑习近平进行更多的对外冒险。为什么战狼外交官越来越多呀？为什么敢骂美国的国务卿，甚至骂总统了？就是这种所谓的民意嘛。中共用谎言欺骗民众啊，民众反过来呢用谎言附和中共。你说他真心拥护你也未必，哎，他就应付你。但是这种应付，这种彼此加持，就导致中华民族真的是万劫不复啊。你说这个中共啊，对外的抗压能力强了，在香港这里不怕破罐破摔了，是吧？对外抗压能力强了。那实在不行，我就闭关锁国吧。老百姓是支持我的，为什么？你看，老百姓挂出标语了啊，宁肯吃草也要解放台湾岛，不就来这个吗？所以习近平推出国安法，即便有千条不对、万条不对，有甚至有多少条能让习近平本人足以成为历史罪人，他也要去做，因为他可以获得两条好处：第一，国内民意。对习近平强硬手段的支持，这种民意啊，那么刚说了，不管这个民意有多少虚假违心的成分，它也能够成为习近平党内斗争加分的重要因素。 也可以支撑他对外对美国的强硬，并反过来用这种强硬来获得更多的喊好声，更多的喊打声，来获得这种虚伪的民意。哎，所以看这个，他越坏，嘿，他那个位置他还做得越稳当了。第二条是什么呢？中共深深知道最强大的敌人就是美国，贸易战呢只是开端呐，新闻战啊，什么科技战啊，这个金融战，这已经是硝烟四起了嘛。军事行动，我跟你说，只是迟早的问题啊。战争啊，是这个两国政治利益冲突的最高体现嘛。你打到最后啊，就得干上了。中美之间迟早有一场大决战。那么，中美政治经济利益都有深度介入的香港这块土地，香港听谁的呢？香港能被驯服吗？这座英雄的城市啊，用去年的抗争和数千年轻人的生命和鲜血回答了，香港不会屈服。所以中共实施国安法的目的啊，朋友们，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重新拿回管制权。很多人都说了嘛，你这法一出来，一国两制就死亡了嘛，就是一国一制了嘛。但他不在意拿回管制权，重锤之下可以逼迫那些不愿意臣服的香港居民逃离香港。即便是一座空城，一座死城，对于中共来说也要比成为美国的城堡更有利。你想香港啊，香港作为一个棋子啊，长期被美国作为威慑，这是中共的想法。你说你一年一度对香港独立关税期地位进行审核，你不是要挟我呢吗？中共就这么想，那不是如芒刺在身呢、啊？持续半年多的街头抗争，对于中共来说是什么？绝对不仅仅是看到香港人在争取民主自由，中共他也不懂，哎，他不真正真没有把真正理解民主自由的真意。他把自高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送到英国、送到澳大利亚、送到加拿大，是让他们去理解民主自由吗？不是的，中共从来没有理解民主自由，他们理解的就是美国在这些争民主争自由的孩子们后面啊，操控了这一切。结果到去年年底区议会选举更加证明了什么？香港已经失控了。一旦中美全面对抗爆发，你想香港它只能是西方的桥头堡，而不是中共的堡垒。在这里呢，不仅距离你看中国的华南都市区，包括深圳、珠海、这个广州是咫尺之遥啊，更重要的是什么？香港为出发点的这份民主精神可以伴随着所谓的资本啊，伴随着美元呢、啊、伴随着这么多年中共红二代的利益啊，这已经深深的浸透了整个中国大陆，甚至是浸透了中南海。所以要把香港国安法呢放到基本法第三附件，你说是不是？他就是想香港真是关乎国防外交重大的举措，哎，也是中共要杜绝香港成为美国和西方的桥头堡。人大强行推出香港国安法呀，就是中共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决战在做准备，哎，在香港打补丁。同样的呢，在中印边境重兵压境啊，也有着同样的这个判断依据，也有着同样的执行力。那昨天习近平参加那个军队代表团会议嘛，前后脚，哎，中共军队就开始调动啊，布防中印边境了。两国军队呢，实际上你这次冲突是什么？本月初在中印边境有个叫拉达克的那个地方，在那个班公错湖啊，在那儿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虽然说大规模冲突是人多，没有动枪，互相扔石子儿啊，打石头啊，好几百人负伤。你想那个地方是海拔4000多公尺，是高原地区。那个地方你去旅游啊，咱们去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哈，在高原地方你别说那个扔石头走路都费劲，对不对？上一次节目跟大家分析过，边防无小事，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边境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大事。中共军队边防部队首先是政治上要求过硬的，要求特别严格。就算你每天就在家整理内务，每天在家叠被子别训练，都不让你出去轻易跟别人去打架的嘛。打架都是有安排的。当年珍宝岛跟这个苏联军人发生冲突，那 那冲突的级别控制的很严格的。原先边防军，中国的边防军这个战士个头小嘛，对不对？六十年代那个吃的又不好，苏联士兵虽然说的名字苏联怎么什么什么什么诺夫啊，这一碗豆腐这名起的挺窝囊的，那牛高马大是不是？推推搡搡中他占便宜。于是呢，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报告中央军委，哎，派了蒙古摔跤队和军队中那些会什么少林武功的来到前线。你说这个资源是不是得中央军委派啊？说边境无小事，哎，你派个会功夫的也得惊动中央军委。这一下子好，苏联人吃亏了，打不过了，是不是？推推搡搡，一碗豆腐真成摔地上的豆腐了。马上苏联远东军区一分析，好，你派这些人，我也派，派了好多那个苏联的这个拳击手过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边境冲突啊，哪怕是这个肢体冲突啊，都是国内最高当局啊最高意志的体现。后来这个珍宝岛偷袭计划就是毛泽东、林彪亲自同意的嘛。好，你看今天这个中印边境其实也一样。关键在于啊，不是有没有扔石头，不管是打架扔石头还是动枪，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下一步的升级是怎么安排的。如果这次你看大家打完了，互相彼此之间也不出来道歉，跟过去一样啊，赠送一些土特产，咱们打错了，不好意思啊，那就真危险了。结果就传出来了嘛，20号谈判破局，所以印度调兵进驻战备地区，中共军队也大举集结兵力，因为这里有湖嘛，这个最大这个纳措湖，所以他把这个什么呢，把一个叫西海舰队，那些巡逻艇巡逻舰呢也给调动过来了。所以呢，中印边境紧张态势迅速升级。问题来了啊，中印边境能打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打。中共军队现在在台湾在南海方向叫得欢，军力分配也多，紧张态势看起来更厉害，但是那里很难打。原因只有一个，无论是台湾还是南海诸岛都容易直接导致美国出兵，战争非常容易失控。那么你看中印边境为什么它具备战争条件呢？啊，咱们先说回顾一下历史。1962年的时候中国印度在那儿打过一仗，为什么会打呢？当年这个领土争端问题啊是诱发因素。不是说两个就是过不去了，那中共后来赢了还把那个争端领土还还过去了嘛，说明当初打起来就不是因为领土争端，是不是白死那么多人啊，骗了中国老百姓，实际上不是争领土，那是为什么呢？你看印度那边他当时那个总理尼赫鲁啊，也算是印度的建国之父了啊，他既独立之父啊，他既可以跟周恩来成为最好的朋友，后来也可以大打出手。哎，同一个人为什么有变化呢？因为国际形势变了啊，两国的战略变了。当时是什么？打完了朝鲜战争，所以中美之间是敌人，掐着呢。中苏之间本来是一家人，就后来当时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而且苏联呢把这个中苏分歧啊放出来了。印度一看，哟，原来苏联也保不了你啊！中共这不是属于叫爹不疼娘不爱吗？加速对中印之间几个小国的控制，哎，加速了对中印争端领土的诉求。毛泽东这边呢啊有一个诱发因素，达赖喇嘛跑了吧啊，出走去了印度，印度呢收留了他，这个对中共来说很伤面子。关键是毛泽东开展的叫做革命外交啊，就很像现在的这个战狼外交，输出革命啊，输出左倾思想，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啊，现在叫做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为实现这个目标呢，毛泽东最先关注的是谁呢？就是这些跟这个中国啊，经济情况差不多呀，政治状况也差不多的这些亚非拉国家，哎，那么在印度，就是在亚洲这边，他一下就盯住了印度了，是吧？人口大国，经济水平差不多啊，尼赫鲁也是个民族主义者，那他就选择印度，为什么呢？印度一旦现在的他的这个民选政府一垮台，印度共产党就可以夺取政权，亚洲的其他国家会效仿这个模式啊。可以跟进，这就是中印战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啊。尼赫鲁往东边来啊，毛泽东想往西边去。那我们看现在呢，中印之间原先是在邓小平时代有个搁置领土争议的这么一个说法啊，所以就是叫搁置领土争端，共同求发展嘛。这个战略改变了，习近平现在就跟当年的毛泽东时代有着同样的 国际背景的这个因素。哎，现在是印度总理莫迪发展要往东边来，他是一个现在这个威信特别高在国内啊。那么习近平这边呢要发展一带一路，结果在印度这里受到一些阻挠，因为你在那边会让巴基斯坦，这是印度的死敌嘛，是不是？你要巴基斯坦加南边的这个斯里兰卡，中共在那拿下了港口，就形成了对印度的合围了。印度总理这个莫迪肯定不干嘛，他威望如日中天的，仅次于开国之父尼赫鲁的。现在跟你说印度人对他有一些近乎盲目的崇拜了都。所以印度现在国内这个气氛呢，团结气氛非常高。啊，就跟当年这个民族气氛的非常高尼赫鲁时代非常相似。习近平也是步毛泽东后尘的，也是对外扩张搞民族主义这一套东西。所以你看，同样的领导之间的政治态势相似了。国际背景呢，国际背景也有类似的，就是什么中美为敌了。所以你看现在哈，莫迪这边你这么扩张，你要搞一带一路，莫迪的反弹很大，印度人民对他支持也很大，所以你可想见两国之间要打很有可能了。这个跟这个川普印太战略又不谋而合，中共用一带一路来夹击印度，所以呢川普就联合印度在中国的西边，用日本台湾在东边，再用越南菲律宾在南边，共同掣肘中共的扩张。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啊，这个是去年开始，他们任五年，如果今年川普顺利连任的话，你看看川普莫迪两个人的任期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人的战略布局就几乎可以同步。所以我们说啊，中印发生冲突，国际形势上和两国国内的战略变化都是催生冲突的因素。那么当下有什么直接原因吗？有，就是刚才分析香港国安法一样的，习近平可以利用中印之间的冲突来实现煽动民族主义，用强硬的对外手段来调动国内民意，来强化他在党内斗争的优势。另外啊，打印度，美国因为中印边境冲突介入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他没有直接涉及到像台湾啊、南海涉及到美国在太平洋、西太平洋的一个国家安全利益，他打入第一岛链了嘛，所以呢他不一定会介入。这样子的话，中印之间的冲突这个战争烈度可以控制，哎，这仗打多大可以控制，既可以在国内煽动民意，又不至于仗打得引火烧身，你说是不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冒险选项呢？另外还是针对美国啊，打击印美之间这个战略合作，一旦赢得这个中印的这场新的战争，那中共高兴坏了。这个一旦未来开展中美冲突之间，他是在印度这边就可以找一个出气口了，和巴基斯坦和中东啊连成一片儿，至少可以降低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印度洋上呢，中共的船呢可以开来开去啊，就可以跟这个非洲的吉布提啊，那是中共军港了嘛，啊，可以连为一体，保障石油供应嘛。在跟美国全面开战的时候，跟美国对垒的时候呢，可以多一份资源保障。这个其实刚才说的其实都是在说习近平的如意算盘，对不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没有办法再继续谈相应的世界形势的应对和变局了。而且昨天我也说，咱们见招拆招吧。这段时间呢，国际上都在等啊，因为你这个人大还没有开完会嘛。这个就补充一点吧，就是说朋友们都知道，这中共是特别不敢得罪的是谁？俄罗斯是吧？明明是最欺负中国人的，那石油市场跌得那么惨了，中共还从他那里高价收购石油，为什么？习近平很清楚。中美之间迟早有一战，美国现在东边日本、韩国、台湾，到南边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对吧？在西边是印度，中共在整个地缘政治上本来就很被动啊，再加上这次疫情祸害世界，现在是可以说比毛泽东跟苏联闹翻的时候啊还要孤立。中共为什么国内很多的粉红小五毛特别高兴？他炫耀他的经济，算 GDP 啊。咱们先不说人均收入有多低了，你就说这个 GDP 吧，他拿这个 GDP 跟美国来比，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跟他打仗，是这样的。美国 GDP 你20万亿，我中国呢14万亿了啊，占了美国的70%，你有啥了不起的，是不是？但是国家之间这个实力较量啊，不是说两个土财主站在一起比谁的脖子上这个金链子粗， 不是比这个军事科技人文很多的这个综合实力的对比，这综合实力中国差太远了，华为的事情是不是，中国航空航天受挫折的事情不都是最明显的例子吗？啊，台积电一说要搬到美国来，中共慌了手脚，彻底慌了，对不对？那更糟糕的是什么？现在咱们看中共啊，还不是说我占你 70% 跟你美国一对一的单挑，中共面对是群殴的局面啊，日本要打，北约，这都是发达国家，那加在一起 GDP 还了得了，还有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加起来的话，那个中共就是比 GDP 的话呢，那差的也远了。所以啊，中共无论采用怎么样的政治阴谋啊，像我们刚才分析那么多啊，弄多少什么五毛粉丝的民意，国家实力上差的实在太远。不然跟你说，就照中共这个流氓政府这个脾气早就扑了过来了，是不是？他就是不敢嘛。再说回俄罗斯了，为什么那么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俄罗斯呢？就是怕他姐加入战团，北边这一望无际的边境，把这一封南边这三角，北边的一边，中共就是灭顶之灾了。当然了，中共不懂的是什么呢？其实国家竞争、民族的进步，不是比谁的这个脖子上的金链子粗，也不是说谁的原子弹多谁牛，谁的航空母舰多谁牛，也不是说谁的国家安全法严苛，老百姓就过好日子了。民族主义啊，只能导向冲突更多，导向最后的毁灭。国家竞争啊，民族进步比的是什么？是内在价值的诉求，要比的是政治的开明，比的是民众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是恒久之道。我们明天呢，这个星期三了，会在会员网站呢，按惯例啊，咱们就播出节目来。我如果说没什么突发事件呢，我就不露头了。在那个节目里面呢，我们继续聊聊川普的交易艺术啊，聊聊这个金发老头的性格，还有他做事的原则啊，为我们了解美国人啊，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以及了解中美以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啊，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知识的积累。江峰漫谈，我们呢下回再见。